话是有杀机的啊，就是问韩信，你比我还牛啊，为什么你做我的大臣？当时韩信回答的非常聪明啊，他说：“陛下虽然不善于带兵，但是陛下善于带将。你不需要带兵啊，你不需要身先士卒，你只要把将领安排好了之后，让他们带兵就行了。”说陛下虽然不善于带兵，陛下善于带将军。啊，韩信后来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是陛下的这个位置是天授的，不是人力所为，所以说没有人敢挑战你嘛，你有天命在身吗？”所以其实你这个看习近平就会发现，他提拔了很多将军，没有什么人是有用的啊，而且都是腐败分子。这样的话，我觉得习近平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这个很多的计划是没有办法去推展去实现的，包括什么所谓的什么搞这个大连芯片呢？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等等，其实他也主要靠私企，民营企业是没有用的。习近平不是这个央企的话是没有什么用的。所以习近平现在哈，他本来就没有队伍，本来就不太会用人。过去的话，他还能从他自己的这个身边比较熟的人里边去挑一些人，但是现在的话呢，等于是挑的这批人也被他给干掉了，那他认识人就更少了，对吧？所以这一次的话，这个中纪委全会里边，他们讲说，这个今年呢是政府地方政府换届之年，就是2026年会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比如说这个省的党委。这个书记啊，什么常委啊，什么之类的啊，就是这个省一级的这个，党的常委啊，什么之类的要选出来，完了之后为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那个21大做准备嘛。所以当时就说一定要把好关什么之类的，这都是胡扯，就是根本就把不好关，大家都是腐败分子。关键是习近平现在没有什么他能够用的人啊，所以说你看起来好像是习近平挥舞着这个反腐的大刀啊，感觉很吓人，但是其实啊，他的权力在不断的削弱啊，因为他身边越来越没有人了。那这个呢是关于中国大陆的新闻，咱们好久没聊了哈，就顺便说两句。那么还有一个想说呢，就是关于这个川普的关税案的事情啊。本来呢咱们昨天晚上预告，这不光是我预告了，就是很多媒体都在预告说今天上午十点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要做出判决，但是呢没有做出来啊，这个判决没有说。高院是做了几个其他别的裁决了哈，其中有一个裁决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在选举的时候，你作为候选人，如果你对邮寄选票有疑义的话啊，比如说伊利诺伊州，他呢就是允许在选举日过后两周以内收到的选票他都认为是有效的。那这一点就在这个法庭上被 challenge。 那最高法院就是说如果你作为当事人啊，你作为选举人，你认为这个两周之后收到的选票也计入这个选票的话不合理的话，你可以这个提起法律诉讼。这个我觉得其实为以后这个对邮寄选票的限制和在选举日当天必须出结果，可能就打开了一个法律的这个去通过法律的方式去寻求公正的途径啊，这是非常关键的。因为2020年大选之后，大家记得很多这个对邮寄选票有关的这种诉讼的话都被高院扔出来了，这一次的话高院做了一个这样的裁决，这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高院现在关于关税的这个问题啊，没有给出这个延期的理由，也没有宣布下一个具体发布的日期。有人说有可能在下个礼拜三啊，就是10月20号、21号的时候，也有可能更晚。那现在另外有消息说呢，有可能会推迟到6月份。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裁决哈？因为这个首先我们知道高院的裁决流程本身就比较慢。一般来讲，很多复杂的案件在裁决的时候都是到高院 recess， 就是说到了就是夏天他们要有点像休会的那种情况哈，他这个之前的话才做出裁决。尤其是那种案件复杂度极高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高院有可能在六月份的时候才做出裁决，这个现在也是网上普遍的一个看法了。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就是说这个裁决它的政治敏感度是非常高的，而且经济后果巨大。如果判这个川普胜诉的话，等于是确认了这个川普可以大规模的使用 IEEPA 啊，就是宣称国家进入经济紧急情况来征收关税，这个会造成行政权的这个进一步扩张，至少是对这个总统可以随意征收关税这个权利的确认。那如果败诉的话，如果川普败诉的话呢，就可能会涉及到超过上千亿美元的已经缴纳的关税退还的问题。这个对于财政、对于通胀、对于供应链、对于谈判筹码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咱们也提过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呢，如果判川普败诉的话，等于是最高法院削弱了这个美国的谈判的筹码， 这个造成美国的通胀，给这个美国造成巨大的财政压力和这个就是国债必须要增加发行国债才能够去还这些钱。那么也就是说，即使川普征收关税的时候不是紧急情况，高院的判决本身也会造成这种经济紧急情况。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点像悖论一样哈。大家知道悖论哈，有的时候你就非常有意思啊。比如说我下面说的这句话不是真话，这句话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这句话是真的，那就说明我说的不是真话，对吧？如果我说的这句话不是真话，如果这句话是真的话，那它就不是真话，就变成它的反面。如果我说这句话不是真话是假的话，等于是我说这句话又是真话。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自我否定的这么一个就非常奇怪的一种景象哈。也就是说，如果他判川普败诉的话，明明这不是一个经济紧急情况，但是你判他败诉本身的话，也会把美国推入经济紧急情况，就会造成川普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紧急情况再去征关税。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判决就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智慧哈。判决书是很难写的啊，这个估计这个大法官内部还在激烈的争论和修改这个意见书啊，有可能是会是一个很长的这个意见书。大家知道最高法院在做判决的时候哈，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做一个判决，他要对这个判决做一个说明，比如说我认为这个我支持他，你的理由是什么？同时最高法院会给出反对方意见的判决。因为这不是陪审团嘛，就是他们从反对这方面的话他们是怎么写，就是这是这个法学上的一个相当于为后面设置一个先例啊，所以说支持跟反对的意见的话都要非常清晰的表达。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就再等一等吧，希望这个能够做出对川普有利的判决，因为这个实在是关乎到美国的国运了。 OK， 那么今天咱们要聊的就是这么三件事了哈。最后呢，想感谢一下杨先生通过DAF Giving 360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的，那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哈，然后把咱们这个频道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的是第六章《红色纪念碑遍布中国》第一部分，作者记述了张志新案。经过漫长跋涉，我们终于走出密林，让浸透尸臭的衣衫和肌肤在阳光下暴晒。然而这惬意的时光转瞬即逝，蓦然发现并没有走出森林，这不过是块仅可小憩的林间空地。前方密林之中又隐约透出一座巨大的红色纪念碑，斩伐去隐蔽它的谎言的树木和藤萝，我们终于得以靠近。那涂满人血的红色碑身上也深深镌刻着两个大字，铲去岁月的苔藓明晰可辨，冤狱。在结构巨大碑身的每一块花岗石上都刻着一个残暴的案件，令人心悸不止。我们默默辨读着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当代史，颇感生疏，仿佛一个很难忆起的噩梦。是的，我们正在遗忘一切。正如索忍尼辛所言，我们记住的并非亲历的往事，并非真实可信的历史，而是自欺欺人的宣传与谎言。 那些使我们的良心倍感酸楚的罪行早已遗忘殆尽，记住的只是那些高音喇叭、套红标题、官办游行集会一千遍一万遍地向我们灌输的一切，好像有人在我们大脑里安装了一个讯息过滤器，唯一的指令是牢记允许你记住的东西，这才是历史。在成千上万的碑石里，任选几块，请读读铭刻其上的血色文字。残暴并非一个广西，残暴遍于全中国。沈阳张志新案。张志新，一个被残暴虐杀的女性。文革初期，打、砸、抢、抄、抓、斗、杀的暴力之风迅速席卷全中国。混乱之中，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张志新对林彪、江青、中央文革小组等文革激进派开始怀疑。在和同事们的交谈中，在会议的公开发言中，张志新无所畏惧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对江青，我就是怀疑，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接？中央文革也可以接吗？什么顶风，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一位共产党干部按照党章公开地发表了一些不同政见，竟被戴上手铐逮捕入狱。在肃毒会上，又站起一位勇敢者，鲜明地提出抗议。我看不出张志新同志错在哪里，共产党员公开阐明自己的见解怎么会是犯法？他的观点有道理。结果当即被捕，判刑18年。为了使张屈服，狱方把张志新钉上2副脚镣，戴上背铐，打进小号，长达1年半之久。他们还唆使流氓犯、盗窃犯殴打折磨他，以无情摧残张志新为减刑的条件。一天，几个狱卒把张志新五花大绑推上囚车，为了防止他抗议和呼喊口号，他们把泡沫塑料硬塞进他嘴里，又用透明指纹胶把嘴糊上。几辆囚车向市郊牛关屯刑场驶去。张志新明白这是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但他安详镇定，挺直腰，昂起头。刑场上，两名一起来的男犯被枪毙了，而张志新却没被拖下车。他看着两具尸体和两滩鲜血，明白了自己是来陪沙场，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张志新是一位端庄的女性，即使在监狱里也保持着人的高贵尊严。衣袖破了，她为此十分不安，狱方不给针线，她便从扫帚上折下草杆做针，以布丝为线，把衣袖补得平平整整。每逢他所格外珍视的纪念日，要梳洗打扮一番。每次提审，他更要理装整容，从容步入审判庭。审判员令他坐下，他不坐；不让他坐时，他却安然落座。每次他都郑重声明：“我没有罪。”我不是罪犯，你不可以用对待罪犯的口气同我说话。如果审判员不改变口气，他则不予回答。 在被非法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张志新仍不承认自己是犯人。在劳改工厂里，他是扎鞋口的工序，每日定额1200双。干完定额，他便停机休息。管理负责问为什么停了机器，张志新从容地回答：“我不是犯人，我做完了1200双，那是给国家创造的财富。你说我多做是立功赎罪，我没罪，一双也不多做。”为了摧垮张志新的意志，中共威胁她的丈夫与她离婚。这个打击对于她却是沉重的。擦干泪水之后，张志新把法院送来的离婚判决书撕得粉碎，坚强地写道：“两个家庭加起来21个人，就是都抛掉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追求真理，这一切都可以抛开。生活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圆圈。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最后，狱吏们采取了最无人性的流氓手段，长时间的强奸、轮奸。这位庄敬自爱的女性终于被他们折磨疯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胜利。在清醒的时刻，张志新仍不屈服，顽强斗争。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恼羞成怒地说：“张志新死心塌地，活一天和我们干一天，杀了算了。”下令法院办理了加刑手续。在最后的一次审判中，张志新在法庭上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第一个审判员被顶下了台，第二个也哑口无言，只有草草收场。法院要他在提审记录上签字，他要求看记录，遭到无理拒绝。他严正抗议道：“不给看记录是非法的，我拒绝签字。”这份没有签字的提审记录变成了改刑张志新死刑的根据。按照中共的法律程序，判死刑之后应有12天上诉期，但刽子手们杀人心切，第二天上午便行刑。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张志新在中共的淫威下没有屈服过一次。刽子手们害怕张志新在刑场上继续揭露他们的罪行，竟骇人听闻地切断了他的喉管。行刑那天清晨，张志新被拖进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医疗箱、手术刀、剪、钳，地板上放着一桶水，屋中间还摆着一块砖。突然，他被杀猪般的仰面朝天按倒在地，后颈被卡在砖上。他的双脚带着铁镣，他的双手打着背靠，他的头卡着红砖，呼吸困难，无力挣扎。手术刀挥动起来，鲜血流出，一阵锥心的刺痛，一根金属管子插进喉管。上午10时，沈阳东陵大刑场，张志新在秋天的田野中向前走去，慢慢地在一个小土台前停下来。这时，红旗举起来了，枪也举起来了。张志新无声地倒在了血泊之中。然后，心虚胆怯的刽子手们竟肢解了张的遗体，毁尸灭迹。批准将张志新喉管切开的，就是当时中共辽宁省委副书记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1979年春，张志新平反昭雪，他的事迹通过电波迅速传遍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要求严惩凶手的电报、信件如雪片般飞到北京。然而， 凶手终于被保护下来。中共历届领袖中最开明的胡耀邦劝解道，不要再追究了，如果杀害张志新的要处理，打击面会很大。1979年的4月4日是张死难四周年纪念日，张的一双遗孤将一个空骨灰盒捧到公墓安放。张志新案的主要杀手毛远新在上海退休，并享受烈士家属待遇，并不时出现在红二代的集会中。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有时候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有可能会改变他人的一生。佛家讲修口，不合适的话就会给自己造下口业，自己就要为此承受痛苦。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如风君的人生感悟，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是人。一起来听。逢人不讲是非。在网络时代啊，传播流言的成本很低，所以键盘侠大行其道。不少人热衷于把流言闲话、别人家的秘密当作谈资，肆无忌惮地谈论别人的隐私，对别人评头论足，一旦不合心意就开始脏话出口。人人都知道祸从口出，传多了也容易招惹是非。佛家讲口业，一个人每次说出伤人的话，都是在给自己造业。中国第一代女星阮玲玉，就是因为一个小报对她的私生活妄加揣测，指指点点，导致舆论哗然。阮玲玉不堪重负，吞安眠药自杀了。格言联璧中说，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口是伤人斧，言是割舌刀，留些口德就是在给自己积攒福分。逢人不发牢骚。大家都知道祥林嫂的故事，她身世凄惨，因而满腹牢骚，逢人就诉说自己的不幸，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那些悲惨遭遇，祈求博得他人的同情。正是因为她牢骚太多，原本同情她的人也对她感到厌恶了，而他的伤心事也成了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满腹牢骚也解决不了半点实际问题，偶尔发点牢骚可以，长时间唉声叹气，再亲近的人也会受不了。对孩子发牢骚，孩子容易产生逆反情绪；对配偶发牢骚，夫妻之间就会暗生矛盾。好的孩子需要用心去教养，好的家庭需要用爱去维护。生活不易，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抱怨多了，被负能量包围久了，整个人就会失去信心与活力，生活也会受到影响。每个人都有面对失败与挫折的时候，这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不抱怨才是人生应有的态度。逢人不说大话。 饱满成熟的稻谷从来都是低垂着头，只有空空的稻壳才总是仰头向天。一个人不论才能高低，都应该做到沉稳内敛，大话空话要少说。曾国藩年轻气盛的时候，热衷于在同僚面前展示自己，经常卖弄学识，直到因为口无遮拦惹出诸多事端，曾国藩这才意识到说大话的后果，下定决心要改掉这个恶习。他自我反省，总结出自己常犯的三个错误：一是自以为是，自己喋喋不休，听不进别人的观点；二是开玩笑时没有分寸，常常因此惹他人不快；三是喜欢辩论，出口必压对方一头，逞一时口舌之快。因此曾国藩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每日睡前都要记录自己当天的一言一行，并反省是否有不妥之处。通过每天的自省，再加上严以自律，最终改掉了多言的恶习。逢人不标榜自己。苏东坡小时候读书很出色，小小年纪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于是他在书房门上贴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他的母亲知道了，就拿了一本小书，翻开一页向他请教。小苏是很尴尬，因为他没见过这本书。回去之后，他把对联改成：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这样一改，没有了原先的狂字，变成努力的方向了。从此以后，苏东坡变得谦逊起来，孜孜不倦地识字读书，终于成为一代大诗人、大文豪。别人称赞叫口碑，自我标榜叫吹嘘。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真正有学识、有涵养的人，是不用开口标榜自己的。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放下自己的骄傲，虚心求教，才能不断完善，成为更好的自己。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沉默是金，不多说，不乱说，才是一个人一生的修养。做人要尽量做到言行一致，心口如一。能管住自己嘴巴的人，是有智慧的人。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善待他人，珍惜自己，保持善良，一言一行为他人考虑，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